1970年代中期的台湾政局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之中。对外方面，1971年10月据守台湾的国民政府被逐出联合国。随后一大批原本承认台湾国民政府的国家转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国民政府的邦交国由原本的70多个国家减为只剩低20几个国家。而且几乎所有国际性组织都将台湾的国民政府拒诸门外。台湾国民政府政权的合法地位受到国内外的严峻挑战。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虽然在蒋介石逝世之前几年，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已经以行政院长身份掌握台湾的军政实权。但是蒋介石的离去无可避免对台湾岛内政局带来相当大的震荡。特别是一些主要由台湾本土新一代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组织趁机会加强活动。蒋介石逝世之后，国民党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推举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而由蒋经国担任主席。严家淦对蒋经国唯命是从，蒋经国顺利独揽大权。1978年5月严家淦任期届满，蒋经国继任总统。根据近年出版由台湾本土学者陈水源撰写的《台湾历史的轨迹》书中所回顾当时的台湾政治情况是这样的。
国府自西历1945年领据台湾，到西历1975年为止的30年间，政治上仍然歧视台湾籍人士担任要职。直到蒋公子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在他的台人治台的口号之下，政治上先至进一步开放台籍人士参选途径，比较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减缓了省籍问题所引起的激烈冲突。但是蒋公子仍然以有限度的让步方式，等台籍政客处于居高而权不重的地位参政，赋予执行权没有决策权的配角属性，堪称为刻意的安排。而为是国府政权的军事和财政经济两大基石，即台籍政客到蒋公子去世为止仍然无缘参与的。蒋介石的极权统治采取监禁坐牢的方式处理反对国府的言论和思想，而蒋公子就略为调整这一种黑牢长期监禁制度，改以放逐制代替监禁制，对报刊的查禁尺度亦都卓予放宽，仅仅对报刊言论触及国民党的根本利益和决策先至实施查封。换言之，蒋介石时代和他终生几乎将台湾的资源大半用在不断强调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而蒋公子时代已经知道反攻大陆遥遥无期，转而注意到台湾地方建设和民间疾苦。蒋公子自从西历1949年随国府迁台，直至到担任行政院长之前，长期从事政工特务的工作，为了消除这个恐怖形象，所以采取较为宽和的措施以利亲民。